敬拜，而且又是实在是不想下来，真希望一直敬拜下去。没有，不是。师母、弟兄姊妹，还有线上的肢体们，大家早安。很好哈、哦，我还是一样有预备，我预备了，我自己就得着。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8月25号主日，师母，我们所敬爱的师母，在台北堂的一篇信息，得胜的，已经得胜有余了。应用得胜能力的法则。我在预备的时候，其实我每天都希望，就是我对我来讲是救我的命的一个信息，因为我一张开眼睛，我就要得胜，要胜过我的肉体、我的感觉，而且要出去了以后，或者在家跟人相处，都要必须有得胜的一个得胜的一个能力的法则啊。所以那天师母讲到我们的魂，我们要把我们的魂放下，那个魂就是我的感觉、我的感情、我的意志，还有我的想法，没有那么重要啦。我的想法没有那么重要，我的感觉也没那么重要。我们不是凭感觉，是凭信心。阿们。我们是凭信心，不是凭感觉哦。我们先来读罗马书8:36-37。罗马书第8:36-37。好，我们换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一节我很喜欢。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了。我刚信主，我就把这一节背下来。就但是背是背，我还是神给我耐，神对我很有耐心。我还是40年来还是一样，每天都要过得胜的生活。胜过我的肉体，胜过我的感觉、哦、胜过我的情感。然后得胜之后，不但可以救自己，也能救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问题就是常常师母说，常常我们都说神很爱我，神耶稣爱你，但是我一堆问题，我怎么知道耶稣爱我呢？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又必须要靠主、哦、我们必须靠主才可以得胜，得胜有余。约翰福音14章，时间的关系就不翻了、哦、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是里面的，那个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是里面的。我要分享一段，我要见证。9月21号不是我们去宜兰旅游吗？我不是当天晚上游览车在我们已经吃完鹅肉，吃完晚餐要回到我们的民宿去住，一下车我记得要找我的媳妇帮我拿东西，我没有听阮妈妈的话，我想说阮妈妈的水不要跟她提，我一瓶她也一瓶，我就很急着要找我媳妇，一下游览车就冲到水沟里，结果一冲下去的时候，我有穿护腰，一冲一下去的时候，我的腰就有一股力量把我扶住，我马上就醒过来，我还在水沟里，我马上就醒过来。神要更新我里面的我。师母在这里礼拜五查经常常讲一句话，我们有两个我，一个是里面的我，一个是外面的我。师母常常说，外面的我不要太活跃，我这一点我学了好多年，我老是外面的我很活跃，然后。我还在水沟里，我马上就醒过来。在没有多久以前，我跟阮妈妈，我的心没有，我的里面没有处理好，可以说不干净了，心不纯了。我马上在水沟里，我马上就醒过来，主啊，谢谢你。 你要更新我里面的我。所以当时好多人都好紧张，然后我说我慢慢的爬起来，我那时候心很平安。结果第二天我问淑娟姐才知道，红辉传道就一口气就把我，他就不是背后，他把脚站稳就把我拎上来，把我拎上来，我就很感，当然感谢他了。我的儿子跑来房间就咚咚咚咚咚，就啊我我难怪他念嘛吼，我就安静啊。然后时间姐一直服侍我，还有秀珍那样来，还有秀珍来妈妈，我们三个一个房间一直服侍我。其实我很平安，摔下去我很平安。哎，我的师母就赖我说你痛吼，为你祷告。我说我脊椎没有影响，就皮肉受。受皮皮肉皮肉皮痛，就这样子，我就这样子就感谢主。我真的，我里面的我，师母说我们那里面的我哈，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充满我，充满我里面可以滋润，可以满溢出去，那就是里面的我，不是外面的我，所以。我就一听再听，我这篇信息听了非常多次，我听了，虽然今天假如是台风假我也赚到了，因为得胜嘛，而且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一张开眼睛我就要得胜嘛，所以在我最深的里面就是里面要得胜，我要跟耶稣保持活的关系，因他是活的神，这是师母的讲，我就写下来，我们要跟耶稣保持活的关系，因为他是活的神。信心就是神量给我们的量器，要相信每天神给我们恩典，用信去回应神对我们的爱，要用信，因为如果不信什么都不用提了，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哦。我们真的要寻求神，寻就寻得见哦，后门就为我们开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说，在环境中有难处，我们不看环境，不看人，不看自己，单单仰望神。阿们。环境多艰难，我不看环境，我仰望神。我在准备这个信息当中，已经有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以前对跟我的儿子相处，我们两个个性最像。其实他是我生、我养、我教的，其实是我自己要检讨我自己。常常人家说婆媳问题，我说是母子问题，但是不会的。现在我的儿子已经，我已经从心里，从心里我会喜欢他的啦，心里哦，不是外面哦，心里哦，从哎里面心里哦，所以说我们要信，信心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信心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信心是保持跟神有活的关系，我们一定，师母讲一句话，我会讲阿们，世上没有一个基督徒活在没有困难、没有问题里。没有困难我就不要耶稣，没有问题我们就不会去寻求神，没有困难就不会去寻求神。真的，我非常感谢神给我这么可爱的丈夫、哦、把我推到神的国，让我实在是 很喜欢聚会啦，反正我就是很喜欢聚会，一聚会我就遇到神。拿起信心的盾牌，告诉主说我信。我最记得师母有一次在对这个宝玉妈妈讲一篇道，她说我今天只有对你讲，宝玉妈妈你听懂没有，我那一篇我就听得很详细，听了之后我再传给宝玉妈妈说，只要你什么环境临到你，你很痛苦的时候，你说我信，我就把这句事我就放在我的心里，我信无论环境如何，我信，信神是我的盾牌，是救我的神，神从亘古就救我了，所以我信。师母又强调一句哦，我不是信说神你要照我的意思来成就我的祷告，不是、哦、这是一个特别我提醒我自己的。罗马书31章33节， 神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帮助我们。我非常感谢主，我以前陪一个姐妹不常来我们当中聚会，我还把她的 LINE 封锁掉，我还说哎呀我没有办法。后来我听了礼拜五的耶稣一书的查经之后，神已经透过他的独生爱子为我舍命，我也要为我的身边的人舍命。那个舍就是放下我的看法，放下我的意见，放下我的情感，放下嘛，也没有什么那么重要嘛，我就放下了。哎，感谢主，这个肢体最近会再次的找我，找我，我就用我们的信息，我就传给他，我说神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帮助你哦，他就很高兴很开心。现在我们也成了好朋友，我不会再把他的 LINE 封锁了，因为我有道嘛，因为我是被耶稣救赎也被耶稣代赎的人，难道我不能去代赎人吗？对不对？都是领受的嘛。我们在神的眼中，好，神看我们是毫无瑕疵，是有得胜的根源。我讲到五十分就交给师母，我分享到五十分就好。然后最世上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孤儿，孤儿是被丢弃嘛，被撇弃。所以师母又讲了，听到是有要先听到就可以信道，信道之后就可以行道。所以说听到信道行道，什么叫做信耶稣？听到信道行道，行道是要付代价的，但是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已经替我们背了，我们不用担心。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能抵挡仇敌，消除在我们生命中负面的攻击，负面的攻击。我不知道我啦，我这篇信息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我需要，我非常的需要这篇信息。我有些时候会有一些的负面的消极的，会有一些的环境看起来实在是不好嘛。像今天早上我一出门，我在做捷运的时候，我很心疼每一个工作上班的人，因为昨天虽然台风假，今天恢复上课上班了嘛，所以工作人员、上班的、上学的学生们，还有都很辛苦，唯有我们最幸福，可以来查经，阿们，可以来查经，这是一个。我跟老妈妈常常，我们两个人会一起坐车回家。他说啊，暑假两个月实在是很难熬。我说把那个师母的信息哈，主日的信息，我们就拿来重复，也很得益处啊。我都会看咯，看以前的信息，看那个以前的，我是写笔记，我是这样写，不用本子，这样比较轻质嘛，对我来讲就没有什么负担。我都会看啊，看一看，我就非常的得胜。所以在我们生命中有仇敌、负面的攻击，我们一定要靠主的话，一定把自己生命倒空，我们就可以得胜，而且可以得胜有余。神的话是最可靠，一切都会过去，只有神的话永远长存，神的话是永远不会废去的。然后撒旦是对身边的，对，还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对我来讲，我们对身边的人不满意就是控告，那控告就是撒旦会插一脚。师母有强调要小心哦，我对身边的人如果有不满意，我现在不敢，没有不满意的人，也没有敌人啦、啊，因为就等于是控告嘛，你不满意就会控告人啦、啊，一控告人就是撒旦会插一脚。哦，我们不能给撒旦留地步，我们一定要过得胜的生活哈、哦。然后嘛，我们自己生命的恶，别人的罪，而我们只看别人的罪，不看自己里面的恶。所以我们常常要省察自己。有一天哦，有一天我在小组分享过，有一天 我跟主说，因为我的腰自从痛以来，我出门我就要祷告。我说主啊，你尊贵的你哦，要去哪里？你要陪我去哦。后来有一天，我们读经群组读到那个，人在尊贵中若不懂得醒悟，就像死亡的畜类一般。哦，把这句话把我打醒了。我常常说主啊，我是你尊贵的女儿，我要去哪里？你要陪我去，你要与我同去哦。只要你与我同在，我还怕什么呢？那这一节又圣经的话又来了，人在尊贵中不懂得醒悟，我不敢去问任何人，我就一直在想，不懂得醒悟是不是不懂得悔改？还有礼拜五师母查经，要悔改，你们都要悔改，180度的转变。我说哦，要悔改，180度的转变。我以前会想说，我哪那么多罪呀、啊？每天要悔改，每天要悔改，我又没有害人，没有怎样。原来这个那个里面那个心思意念要谨慎，所以我天天要悔改，悔改说主啊，我要悔改，我才会若不懂得醒悟，就像死亡的畜类一样。我说主啊，我要悔改，我天天都要悔改。每次聚会我都赚到，每次来聚会我都遇到神，我都赚到。我真的非常的喜欢聚会，连我的孙女哦，我们都没有讲好。那个今年高一，有一次文颖师母访问他们青少期有一个访问的一个活动嘛，他说永恩，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你最近的一个感受？他说我忙着要联考，要那个会考，是不是国三要高中联考嘛？他说我都没有什么时间来聚会，但是有一天我来聚会，我就觉得我充电一样，我赶快把这个信息传给新加坡的女儿跟女婿，聚会就是充电，就是来充电一样。所以说哇，没想到我这个孙女也有传到我喜欢聚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他说我去聚会就像充电一样，他就跟那个文宇师母访问他嘛，我就非常感谢主哈。所以我们要放下自己的魂生命，放下自己的情感，放下自己的权利。师母说没有那么难的，没有那么难哈，这个大家都听过了哈。还有就是处理里面的哈，处理里面的，把自己活好。把自己活得快乐，天父爸爸就会开心。我活得快乐，我的爸爸也开心嘛，对不对？阿不阿们？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活好，要把自己活好，一定要有道，一定要聚会，一定要肢体的连结。一夜牧师有一天在那个城上城的信息，他说吼，我们的教会实在是要鼓励弟兄姐妹，不但是聚会要有肢体的连结，肢体的连结我们就可以彼此帮补，彼此交托，彼此互相勉励嘛。快要结束了哈，在这世上一切都得胜有余了。祷告是我需要爱，求助与能力的爱。祷告，我们实在是，我最近有参加一个祷告，先隐秘一下。我一祷告，我以前哦，我以前读完经，我自己的读经群组读完了，我自己的进度读完了，我就冲着去瀑布，那里空气非常好，那里有一群朋友，我还有几个慕道友。感恩节会来，我就跟这个办祷告会的这个姐妹讲，我说我这样祷告完了以后，又读经完了以后，我出门我很有 power， 我要去运动，我看到人我都会，他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不传，我不讲了，因为讲太多，你的耳朵塞起来，他们在看我这本圣经，他们在看我，他不是，所以。知道我是基督徒的人，我就不传耶稣了，我就不传了，我就用祷告为他们代祷，然后就邀请他们就感恩节来聚会，先提名祷告，求圣灵做工。所以说什么事情都要先祷告， 不必急着去跟人讲。我以前很喜欢开口闭口，尤其是我先生的哥哥秀兰，你现在很好，都不会在我们面前讲耶稣的。还有他两个妹妹也是，这一次我有机会跟淑娟姐，我们去那个礁溪，我那个先生的妹妹，没想到她对淑娟开始，她带一个佛光山是不是的志工来，她对淑娟姐很好奇，我们都不传，她知道我是基督徒嘛，几十年的，所以只要活。现在神要我是要我活基督，把里面的，把就是要里面，就是里面被神更新了以后，我就可以活，活出来了以后，人家就看我这一本圣经。有一个山友说：“秀兰，我看你很久了，这么多山友，你最平静安稳。”我说：“有吗？”他说：“他一直在看我，他是天主教徒。”他说：“我看你很平静安稳，所以说我才知道说我们神的国不在乎言语嘛，在乎圣灵和什么，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嗯，不在乎言语。所以以前我的毛病，我一见到人就传耶稣啊，告诉他来教会啊，怎样信耶稣多好啊。现在我知道我是基督徒的人，我不传了，我只是活耶稣。所以说要得胜，而且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这一切的世上已经得胜，并且得胜又有余了。所以说感谢主，感谢有信息可以听，感谢师母，我分享到这里。
感谢主，让佩萱带领我们有美好的敬拜，也让秀兰姐跟我们见证他的生命里头充满了得胜。让我们来翻开约翰一书第四章，在348页。那么你有讲义的话，也请你翻开第81页。那么我们先来读圣经，我们从第13节要读到第21节，21节。请大家读单数节，我来读双数节。13节，请神将他的灵，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13节这里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这个住其实他是停留，他是在，他是停，他是留。所以神赐给我们的灵，比较准确的就是基督的道，好吗？神赐给我们的灵，比较准确的就是什么？基督的道。 因为主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什么乃是灵，那这个灵是什么呢？灵就是我们生活的什么能力。所以秀兰姐说她祷告之后她出去她碰到任何朋友她里边就充满了力量。所以从一面来讲叫人活着的乃是灵，那么另外一面来讲就是灵就是让人活着的，那么灵就是让人活着，让人活着的就是灵，差别是什么？差别是什么？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灵，那你就会怎么活，是不是？你有喜乐的灵，你就会喜乐的什么活着，你有智慧的灵，你就会有智慧的活着，你得到启示的时候你就会在神的亮光里边活着，你有爱神爱人的灵，你就会爱神爱人，如果你有嫉妒的灵你就会嫉妒，你有迷惑的灵你就会迷惑。那么有的时候人有一种叫做误会的灵，那我这样说的是意思是说叫人活着的就是什么灵，所以灵是使人怎么活着的一种存在能量。所以我们说我们的肉体，其实肉体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载体，它是一个被动的，那么相对而言就能够去发挥影响的这个能量它其实是有限的。所以从十三节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就是说从这一点上面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并且我们知道我们住在他里面，并且他也要怎么样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第十三节这里就是说出于他的灵，他的灵分赐怎么样给我们，所以我们说他的灵就是他的话，对不对？灵也就是声音，因为他的话让我们有一致的共同的思想观念，所以神的话说他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叫我们彼此什么相爱，所以我们要来维护我们的关系，而且要更新我们的什么关系。所以他住在我们的中间就是基督的灵，就是神要我们去所领受显明的这个很特定的这一块。所以基督的灵分别赐在我们的里面，虽然我们的肉体不能够常常连接在一起，但是灵里边却是能够合一的。然后我们在目标上面在努力上面我们都正在向着这个方向在努力在发展，这是十三节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十三节你如果看到讲义第八十一页，这里说赐灵的什么同住的内证，有看到吗？八十一页同住的内证是什么？神赐什么圣灵，就是神赐圣灵在我们的什么里边。所以圣灵的内住就让我们能够有彼此相爱的心。那在第十四节我们看到第十四节父差子做世人的什么救主，这个讲义上面也有哈，看翻到第八十二页讲义十四节，我们起来读，来，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而且做见证的。所以这里在做见证，就像秀兰姐刚刚所说的，人家都知道他是基督徒的是吧，他就用活的嘛，用活来做见证。所以使徒约翰他是在一开始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什么摸过的，他说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所以使徒约翰他也是在做什么见证，他将原来与主同在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永远的生命本来是在父里边，那借着子就是耶稣基督把他什么显现出来，那现在就临到什么我们了。 所以我们也在见证嘛，好，我们也在做见证。所以使徒约翰他到晚年的时候，他仍然在强调说，这是他所看过所听过的。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就是十四节，他说父差遣的子就是儿子，他是从万有的根源那里来的。耶稣基督是从一切生命的源头那里来的，他做了世人的什么？救主。那由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说他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所以我们亲眼看过又做见证，就是父差遣的儿子做这个世界的什么？救主。所以我们要做见证，其实我们无论分享或是带敬拜，或是我们每天活着，其实就是要做什么？见证。那在这个世界上，主给我们有力量的帮助，让我们可以去做见证，让我们可以救自己，又可以去什么？救别人。所以我们上次有读到提摩太前书四章六节，那里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我们上次说教育就是什么？养育，大家还记得吗？教育就是养育。然后十六节又告诉我们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什么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其实恒心就是专心，因为这样行，你就能够救自己，又能够救什么听你的人。所以这个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要去什么体会的。那我们要提到说，我们要去，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见证？因为我们这样活过，然后我们一边做见证，一边就会促使我们什么成长。所以我们可以翻到提摩太前书四章的第一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在299页，第一节说，圣灵明说，大家一起来读，来，在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里讲到邪灵跟鬼魔的道理，其实并不是讲一些妖魔鬼怪的事情，而是讲什么呢？讲下面那里所说的，他们禁止什么？第三节有看到吗？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什么领受的。所以他讲的这种邪灵跟鬼魔的道理，就是禁戒嫁娶，禁戒食物，禁止这个，禁止那个，这个就是一些法律的什么教训。但第四节那里说，一起来读，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所以第六节那里说，你若将这些事，就是讲这些事，这样理解吗？前面的第四节第五节，好，这些事提醒弟兄们，就是神的什么好执事。所以主给我们的是最大的自由，其实我们会不自由都是因为自己的关系，因为我们自己控告自己，然后控告别人，还有对神的什么不信。那对神的信，就是第四节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什么好的，就一切都是什么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什么可弃的。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都因神的道跟人的什么祈求成为什么圣洁。所以我们常常不信，然后控告别人，定罪自己，以至于为了自己预备了一些根本用不上的东西。所以我们常常买很多东西，但是后来发现你都没有去用过。所以有一个姐妹，她曾经做了一个异梦，她 梦见他所住的房子，就所有的东西都慢慢的烧掉了，慢慢的烧掉，但他手上抱着一本圣经，非常的什么平安。所以在希伯来书那里说，我们的神乃是什么烈火，他是要烧尽一些不需要的，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我们要断舍离，然后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内里边内在的丰富跟平安，那外面的那些东西哦，就是因为我们恐惧，所以就会去把它什么抓住，因为我们怕要用的时候没得用。所以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一切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自由，但是有一些不自由的，就是有一些教导，这些教导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好，那如果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他所说的都是对的，那我努力遵守，那会不会有一些东西就是不可以的事情他没有告诉我？我这样讲大家听得懂吗？就是说我们如果从境界面消极面去建立你的生活方式，你很累啊，你会很累，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哪些东西吃了你会中毒嘛，那你也不知道说你做了什么事情会让你难过。所以好不容易维持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天天努力的吃水煮鸡蛋，然后吃这个蒸地瓜，然后忽然有人跟你讲说 你这个鸡蛋吃太多会胆固醇太高，然后你一天到晚吃蒸地瓜你淀粉会过量，然后你就想哇 那我到底该怎么吃啊？然后后来又有一个信息跟你说，哎，有人做实验说你一天吃四个鸡蛋胆固醇也没有增加，那你到底要听谁的？所以我觉得医学就是在很多的说法里边。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如果一直被那个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去捆绑住的话，那就会非常的什么辛苦，因为总是很多人会告诉你说这个不可以那个什么不可以，那很多的健康专家也都会告诉你说这个不可以那个什么不可以。那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的是什么？第四节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什么好的，所以都因神的道跟神的祈求成为什么圣洁了。所以我们有基督耶稣的道，就可以使我们里边的内在的很混乱或者很复杂的东西，就因着信就把它什么处理掉。有对神的信，那你相信他，你就相信万事都互相什么效力。所以就让我在今生的时候可以良心很平安，那你良心很平安的话，那环境就顺利。所以你只要平安，你就会吸引平安的灵与你什么同在，然后你就会有一些美好的更新，让你会越来越好，这都是很真实的事情。只是我们常常被一些这个不可以然后那个不可以，然后就让我们心惊肉跳嘛。那心惊就是你心里头就不平安，你肉跳你的肉体就不舒服嘛，所以会常常处在那个非常困难的环境里头。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信，这个人非有信你就不会快乐嘛，对不对？我信你就什么快乐了，然后你昨天吃了一个东西你大概觉得哎，恐怕有问题，那你就很难过嘛。那你如果信呢，那根本就你就先快乐再说嘛。所以信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血能够洁净我们嘛，包括食物也一样。那么信什么？就是相信他爱我们。你还会冷吗？你还会冷吗？好，信就是啊，相信他爱我们嘛，那我们的一生靠着他会好，然后我们就活在彼此相爱的里边，确实的去体会他的好。所以这个经文就是信而明白真道的人就感谢着什么领受，好，就感谢着领受。所以用提摩太前书四章这一段话，就是 提醒弟兄们，我们要在真道的话语上，我们读第六节的下半段好吗？第六节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下面这句话来，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那这一节就是真道的什么话语？你知道这个话语就是真道的 logos， 就是信仰的话。那么真道就是信仰。那下面说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我们说善就是好嘛，好，善就是好，善道就是好的教义上教义，善道就是教好的教义上面得了教育。你知道这个教育就是你被养活了啦，你被教养了，然后你长大了，你吃这些道，你被这些道所养育，被这些道所养育。所以善道就是好话，善道就是好话。你知道我们每次听牧师讲道，或是就是听到一些好的话嘛，听到美好的话语。所以在真道的话，在基督的信仰和使我们好这样的话语里边，就不断地养育我们。所以这个教育就是养育，就是培植着我们的身心灵，使我们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美。所以这一段啊，13节、14节、15节，你可以翻到讲义的第81页，这里讲到13节，那个叫做同住的什么内证，有看到吗？就是神赐什么圣灵。然后你翻到第14节，第82页，这里讲到同住的什么见证，就是父差爱子，就是父差爱子。那么见证就是我们要去做，其实无论你用言语讲，那么像秀安姐所说的用生命讲是最好的。然后我们看到82页这里第15节，我们看讲义的标题叫做同住的什么外证，就是承认什么神子。所以这句话说，15节说，凡认耶稣为儿子的，神就住在他的什么里面，他也住在神的里面。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句话我们知道他是道成了什么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然后也有什么真理。他不是只有真理，而是有恩典。所以我们有真理的时候，我们也要做一个有恩典的人，有恩典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来，他不只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其实他也是君王嘛，他也是掌管一切，他也是作王的。所以我们来看15节这里说，凡认耶稣为神什么儿子的。所以耶稣他是可以成为我们的生活的典范的，他是能够成为我们的模范，让我们知道说我在世上到底应该怎么活，怎么生活。因为我们看耶稣这3年半他的人生。然后在希伯来书第4章14到15节，你们不用翻，因为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就是说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什么软弱。下面那句话说，他凡事什么受过试探，跟我们什么一样。所以其实你每一个难处，请问他有没有经历过？有嘛，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哦，我的苦难实在是独一无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什么可以理解我，对不对？可是我们去看希伯来书这个地方，他凡事什么受过试探，这个叫做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叫做他是道成了什么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看着耶稣基督，他灵魂得救了，请问他的身体有没有得救？他复活了嘛，对不对？所以在罗马书第8章那里会说， 那然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也会叫我们怎样从死里什么复活。所以我们的身体它是可以成为 圣灵的殿的，我们的身体它是能够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的。所以我们的身体跟灵魂是可以一起获得拯救的。然后耶稣他道成了肉身，就是我们跟神中间能够真正的联合，我们说以马内利嘛，是能够联合的。那么道成肉身的至要真理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人跟神中间是可以有真正的交往，我们跟神是可以来往的，他是你寻求就会什么寻见的，你叩门他就为你什么开门。但问题是你到底是叩哪一个门，是叩哪一个门。所以在希伯来书那里他说他凡事与我们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但很难想象这一位神，他凡事与我们什么一样。你们翻一下好了， 我不知道你们到底会不会背希伯来书第四章在316页，在第15节，316页第15节，希伯来书4章第15节，我们起来读。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这一节里头其实有很多的意义我们是可以去思想的。所以第这个15节这里说，凡认耶稣为什么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神的什么里面。所以你怎么去证明神住在你的里面呢？你认耶稣是什么儿子，那请问你是不是儿子？你也是儿子嘛，是不是？所以有一个资料啊，就是我们知道印度的圣雄甘地嘛，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他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但是你知道甘地他对耶稣是怎么评述的？他说，如果我们对他为了爱而钉十字架，这个人格我们给予伟大的肯定跟评论，那是合适的。大家下面他怎么说？他说，但是如果我们要说他钉十字架那件事情产生了多大的能量或是作用，那是毫无根据的。所以这是甘地，好，这个伟大的人他这样的去评述耶稣。所以耶稣就是基督，这个启示对很多在世界上的好人，在世界上有一定的尊荣，像圣雄甘地有一定价值的人，他也未必会去接受。所以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1节，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1节，12章第1节，在241页。我们先从第1节读到第3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这第3节，你看前半跟后半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他说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什么可咒诅的。但下面那句话是什么？他说，若不是被什么，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什么是主的。所以你知道神的灵，第3节的前半，神的灵，你知道那个是广泛的、普遍的神的存在。 那么很少正常人会去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但是重点是下面这句话，若不是被什么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够说耶稣是主的。所以当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口中去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这件事情在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奇妙而且值得庆贺的事情。所以接下来第四节，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说，恩赐原有什么分别，灵却是什么一位。后面点点哈，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些属灵的恩赐，他是从承认耶稣是主这个基础上面去延伸出来的。所以我们认耶稣基督是主这件事情，也就是越来越肯定，越来越愿意把自己的行为行动把它放在耶稣基督的引导之下，然后你才能够使得圣灵各样的恩赐能够越来越成型在我们的里边。所以我们回到约翰一书四章十五节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这里有两层的意思，一个是认识那一位耶稣，另外一面就是说，我们借着耶稣，我们可以得到神儿子的什么名分。那请问这一位永恒的至高者、永恒的神，他可以有儿子吗？他可以有儿女吗？可以吗？所以在路加福音的家谱，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家谱，路加福音的家谱在第三章，对不对？路加福音的家谱是在第三章，我们来看这个三十八节最后一节，然后下面说赛特是亚当的儿子，然后下面说什么亚当是什么神的儿子。所以所有的人都是神所造的，而亚当是神的儿子，那个儿子那个字就是后裔，所以亚当他是从神而来的，就是直接从神而来的，然后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对不对？然后就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到了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又与那位至高者连结，这样明白吗？当我们接受耶稣之后，我们又跟那一位至高者什么连结，又重新开始，他是我们的父嘛，对不对？我们是他的子。那么在这个四章十五节这里说，我们认耶稣为神儿子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他的什么里面。所以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提醒，就是第十三节，十三节说神将他的灵怎么样赐给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的什么里面，然后他也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然后第十四节什么父差子做世人的什么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而且做什么见证的。然后十五节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看十三、十四、十五，十三节说他把他的灵怎么样赐给我们，然后十五节说我们认耶稣为神儿子的。那么简单说起来，到底是十三节还是第十五节呢？简单的说就是两面加起来才是，就是你十三节要加上第什么十五节。我们说这个叫做一体的什么两面，一体的两面。所以我们因为这个享有圣灵嘛，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对不对？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那么在开始，这开始就使我们去寻求神，然后圣灵的工作就让我们觉得世界上真的有神的，有神的同在。然后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知道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跟他已经和好了。然后圣灵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呼叫什么阿巴父。这个你会叫这个创造宇宙万有的神阿巴父，那是在圣灵里边的什么感动，你叫的一点都不 一点都不羞愧。你现在要去叫那个总统做爸爸，那就不是嘛，这样理解嘛。所以因为我们有神赐的圣灵，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所以你知道圣灵这种内住啊，就是你会察觉他在我们里边，比如说告诉我们哪里我们哪里错了，这样明白吗？比如说秀安姐，她就是她知道她是神尊贵的儿女嘛，可是当她读到诗篇说这个尊贵的人怎样，她如果不醒悟就比什么死亡的畜类还糟嘛。你知道圣灵就会在里边说，哦，对，那你是尊贵的人，那什么叫醒悟，这样理解吗？所以圣灵的工作是很丰富的，非常的奇妙的，就是你会有一种自发的直觉的没有办法解析的去察觉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会察觉一些错误，然后他安慰我们每一个恐惧，然后他会对我们述说天上的很多的讯息。所以我们有每一个胜利，每一个圣洁的思想都是他的赏赐。所以我们刚刚所读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够说耶稣是什么主的。所以这讲到说我认他是主，然后讲到说认神儿子的生命在我里边，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的什么灵嘛，所以他的生命就直接连接到我们的里面，然后就等于神的儿子在我们里边。这样讲你们倒听得懂吗？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灵嘛，那我接受神的话就是神的灵在我里边，然后我就跟知道说神的儿子在我里边，然后这个在我里边就会成为一个新人嘛，那我里边有旧人嘛。所以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保罗说加拉太人啊，我为你们再受什么生产之苦，乃是为了让基督成形在你们的什么里边。所以你知道基督成形，那个成形基本上就是胚胎啦，就是孩子的胚胎。你知道胚胎会在妈妈的肚子里边，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受精卵嘛，然后在妈妈的肚子里边渐渐长大。所以你知道我们里头有旧人，然后有新人，那我们接受了主的道的时候，就是接受一个新人就进到我的旧人里边，那个叫做一个胚胎，这样理解吗？然后你就受生产之苦，这样听得懂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受生产之苦，这样都在受生产之苦，为的是要生出一个新人，生出儿子，让你知道 你在生什么吗？就是要生出一个新人嘛。所以如果我们接受了神的话在我的肚里面，然后就是在我的旧人里边，我要再受生产之苦，然后就生出了新人，生出了儿子。啊，怎么生呢？怎么生？就是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子，然后我就接受了嘛，我就接受我是神的儿子。然后神的儿子的思想，神的儿子的意识，神儿子的自觉，或者神儿子的感觉，神儿子的体会体验，就渐渐的越来越多在我的里面嘛。然后到有一天这个基本上就充满了，我里面就充满了神儿子的思想意念满布在我的思想里边，然后你就有神儿子的知识，有神儿子的观念，然后你就会有神儿子的作为，这样理解吗？你就会活了， 你就会去活出来了，然后你就会有神儿子的荣耀显现。所以我们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享受彼此的荣耀显现，这样。因为他领受了神的话嘛，然后在他的旧人里边，他就渐渐的做成了一个神儿子的生命，然后他活出来之后，我们就那神儿子的生命，我们就享受嘛。所以神很奇妙，就是让我们成为身体，这样明白吗？那有的人荣耀他就是这一块嘛，啊，有人是这一块嘛，有人是那一块嘛，啊，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就是凑在一起。所以其实你去看看我们弟兄姐妹，你如果很认识他们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才是一件很妙的事情。但是你如果认识，就是你知道神儿子的话在我里边，我被做工的是某个部分，你知道自己是怎么经过生产之难而长出神儿子的，你就会看得懂那些人他生命当中他长出了什么东西。尤其是我们都认识了有一段时间，你就发现哎，他生命里头竟然长出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觉得很享受很甘甜，这样子讲应该比较听得懂。好，所以如果我们有神儿子的思想知识观念，我们就慢慢会有神儿子的作为嘛，就有神儿子的荣耀显现。而我们现在这个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什么充，所以我们正在被充满的过程，我们正在被充满的过程里头。那么我们用白话文来讲，就是神在你里面，什么在你里面？就是我承认神在我里面，我相信神在我里面，就这样而已，好不好？不用想得太复杂。所以用白话文讲，神在你里面是什么在你里面？啊，第一个是什么？承认神在我里面，一起来讲来。相信神在我里面，就这两件事，好吗？承认神在我里面，相信神在我里面。那你会跟我说这样子有点没趣啊？因为你知道很多人他喜欢去追求一些感觉嘛，去追求一些就是我里边神在我里边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在我里边跳来跳去，那恐怕是你生病了。因为人就是要怎么讲，就是我承认神在我里边，而且我相信神在我里边，就这样子。但是人是觉得这样太无趣了，所以他就希望有一些感觉，那希望神在我里头，比如说有一些电流在那边串来串去，突然那不是不会有啦，那也会有啦，那也会有，对。但是那不是正常的，这样理解吗？这个我跟美军在哈尔滨经历一些事情，我就觉得蛮妙的。我第一次那样，就是我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我的手像光一样，然后在他身体都扫射过来扫射过去，像 X 光一样。然后因为我们去哈尔滨是偶一段时间才会再去嘛，我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发现那个人没有任何改变。我以为经历那样的事情他不晓得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没有，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我们这样讲大家听得懂吗？好，我们进到第83页，进到第16节。16节它是非常重要的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神也住在他里面。 所以我们说十三节跟第十五节是互补的，这样明白吗？好，十三节就是讲到神的灵赐给我们嘛，对不对？我们就知道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但十五节告诉我们什么？你要认耶稣为神儿子。这样明白这两节的两面吗？哦，它是互补的。否则神的灵，大家有的人会讲的很神很玄嘛，很玄乎很玄妙嘛。所以十三节跟十五节，它你不要把它分开，你要把它怎么样合在一起，要把它合在一起。所以十三节跟第十五节是互补的，因为我们讲神的儿子嘛，对不对？十三节讲神的灵，十五节讲神的什么儿子，神的儿子。但在这十六节就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的事情哦，我们知道要相信。就是像希望姐刚刚所讲，我知道神爱我啊，但是我现在这么不高兴，为什么神爱我？这样我们的问题是这个，这样明白吗？哦，那个人我觉得我对他很不爽，那为什么这个叫神爱我？我们的问题在这里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的事情，这里说我们要知道，要相信，要知道，然后要什么？相信。我们常怎样？知道，然后怎样？不相信，对不对？所以圣经这里说，我们也知道，也什么？信，也信。所以我们知道，要相信，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有神的话，有神的灵在我们里边，我们要知道加上相信。啊，知道加上什么？相信。这样子你就是住在他的里面了，好吗？那我们会不会常住到神外面去？常神不在我们里面吗？我们也不要跑到哪里去了。所以问题就是你知道，可是怎样？不信，不相信。所以十六节这句话，你如果没有细细去想，或是在你的里边去做揣摩的话，你会觉得十六节这句话好像很平凡，很平淡，很平淡的读过去。但是这一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去面对自己的生命，好吗？我们要去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你必须在自己的里边，你去检验一下。便当来了是不是？哦，姜太太包子好。因为昨天餐厅都关门了，云玲姐不是这个瑞莹也订不到东西。啊？才三十五分，包子会凉掉吧？
现在吃了再讲。
好，看好跟。所以十六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知道，但是你要什么？你要信。
那个认就是承认
我们知道啦。但是这十六节就告诉我们，就立刻补上了。你知道你要什么？你要信，因为特别是你很痛苦的时候，你怎么信呢？对不对？你明明身体很痛苦啊，或是你心灵很痛苦啊，那你要怎么信？那这个就是吼，你只好自问自答了，或是你去检验一下嘛，在这里边嘛。比如说像秀安姐今天跟我们做见证，好，我是尊贵的人，但是我到底能不能醒悟？好，那就去自问自答。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事情要去自问自答的，要去问自己的啦。比如说讲一件事情，我们说要彼此相爱，那我们知道，对不对？但是彼此相爱有没有难处？因为我们性情太不同了嘛。那我真的相信他这样是爱我吗？这个就有点商榷了，对不对？比如说我是一个很怕声音很大的人，然后就碰到有人把电视开得很大声，我就说哎，你开小声一点。这对我是一个难处，这样理解吗？所以我知道，但是你要什么信？那你要在里边自问自答，你要去检验一下。就是 你知道神的儿子在你里边，你知道神的灵在我里边，你这个知道到底有多明确啊？而且相信，也知道，然后也信。那问题是我信到什么程度啊？哦，我相信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常说很多东西叫做如人饮水，怎样冷暖自知嘛。我现在很快乐，就很快乐，别人也不见得理解嘛。那我现在难过就是难过，别人也不知道你在难过什么，是不是？所以这种东西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谁也不能够代替谁。但是比较容易去检验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老是落在自我形象不好，自我的价值肯定不起来，老是常常去注意到别人怎么看我，别人对我的认识，然后别人有没有在尊重我，那别人是不是又是藐视我了，这个就证明他的知道是有限的，他的知道是有限的。我举个例子，因为你如果真知道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就会知道神在我里边对我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对我的引导跟托付是什么。所以我们常说，其实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去寻求神的什么旨意，他对我一生的引导跟托付到底是什么。你去寻求，你就会寻见。那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从神那里什么得着嘛，因为求就必得着，因为你是儿子啊，你是儿子啊。所以你已经知道说神所有的产业，所以在神一切的丰盛都是我的嘛。那么我现在的人生其实这个叫做一个历练的过程，因为要让我们丰盛，这是一个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历练的过程，或者说我要多方的去经历许多事情，好让我可以去承受天父所要托付给我的。那当然贵丹在是上个礼拜吗，他讲见证嘛，他知道现在上帝给他的托付是什么吗？他圣灵不断的用撒勒法家的寡妇，就是那种东西就变成说你本来是 logo 的东西，可是那个时候就对你就变成什么 rhema 嘛，就变成 rhema 的话语。所以类似这种话，这些 rhema， 那我们对一切的解释就会不一样，对一切的解释就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我们遇到一个人，他的表现他的状态非常的离谱，就是非常的走样，非常走样。那你难过的时候，对他有负担的时候，那这个是带着说我们刚前面所读的说在爱里边要常常以为什么亏欠嘛。我们说当彼此相爱，那个当是亏欠，是亏欠，就是说就会觉得说他不好，我为什么不能帮他，怎么样才能够把他帮到好呢？然后就说这是一种思想，就是说，哎，他怎么这么困难，我要怎么样帮他才会帮到好。那另外一面的思想就是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听得懂这两者的分别吗？ 我觉得人里边有个东西，其实人是会受伤的。你如果受伤的话，你就会一直在那个什么伤痕里边。那你知道在那个伤痕里边，你也好不了，他也好不了。因为他虽然有99个好了，好啊，你也不是不知道，但是因为他跟你中间有那个伤痕，这样理解吗？所以你看到他的99个好里边，因为你里边有伤痕。那严格说起来，这种伤痕是蛮，就是有的人根本不觉得那是伤痕，可是有的人就会被伤得很重，这样。好，这多讲了。我的意思是说，碰到问题出现的时候，证明你里面有伤痕，要去处理。因为你有伤痕的时候，你就觉得啊，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想到他，我就虽然我不讲，可是我就想到那些事情嘛， 在里边我就难过。可是另外一面就是，他怎么会这样？我怎样才能帮他，把他帮到好？所以这是两面，这是两种的思维模式，两种的反应模式。这样讲大家听得懂吗？啊？所以，如果我们还落在一个就是，哎，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那就说明这件事情你知道，但是你还是不知道。就是神爱我们，然后怎么样？我们也知道，然后怎样？也行。所以我说，知道跟不知道跟知道中间有很大的层级的差别，这样，这样，对。然后也信，就是我们受伤害的时候，你真的信神是这样爱你吗？你知道救人没有不受伤的，直到你长出新人。所以这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它就是一个历程嘛。哦，常常开玩笑说，聋的都瞎的，你被撞到了，你就知道你被撞到救人，这样理解吗？但是我们常常搞不清楚啊，所以就在那边搞得很复杂，这样。其实它是单纯的啦，因为我里边还仍然不是新人的反应。哎，你们要不要讨论一下？我在这边自说自话，这边讲半天，你们应该听得懂吧？听得懂要去活，好不好？不要听完了就完了。所以我们也知道，也信。信有什么作用？就是我知道神在我里边的时候，我是什么光景、什么状态。神在我里边的时候，我就有很高的理解力，又有很高的同情心，然后可以去把它挽回过来。好，我们还是赶快讲完好了。就是说，如果你要感觉神在你的里边，你要在什么样的光景才能够确定？所以我们如果一直活在外面，那信主信了一辈子，就在外面忙来忙去嘛，没有机会去感受一下神在我的里面。那如果我们在教会里边生活，在敬拜的时候，然后眼睛就往上看，在祷告的时候就说，上帝你在哪里？你有没有在听我的？你有没有让我看见到底你是在天花板，还是你在抹人的里面？就是我们常常去上面找神啊，去外面找神。我这样讲大家听得懂吗？就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习惯，我里面在找什么。所以要常常回到我里面在找什么，这是一个前提。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去操练。操练什么？体验与神什么同在。那你要去试着从里边找，但是你从里边找的时候也会有走火入魔的危险。因为你知道台湾有一个很大的教派，他们教导就是内在生活，就是要等候神嘛，要操练安息嘛。然后他们操练在里面去体验神的同在，所以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们有很长的时间是敬拜，而且是很安静的。然后在寻求的过程当中，整个会堂其实很安静，然后在里面去感受神的同在。我有一段时间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哦，那常常安静下来就安静个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然后他们觉得这个就是，其实他就是锡安堂的聚会，然后他们就是在等候神，然后在等候的过程里头就有一些启示，或是神的恩典感动显现在他们的当中。 他们带领的人很好，但是后来他们也发现他们中间有一些问题，就是他们会觉得他们追求神的同在太多，而神的道上面他们根基不是太扎实。所以我要说的是说，我们要在里面找神，但是你不要走火入魔，你不要去找感觉。神的同在是可以感觉的，但是你不要单立在感觉里头，因为那是一个信心，那是一个信念，叫做知道而且什么相信。大家还记得我刚刚说知道有两个，一个什么啊？忘记了，忘记不要吃饭来。知道什么？知道神在我什么？对，好，可以吃饭了。所以就是一个信心，一个信念，知道而且什么相信，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自己很单纯的在安息里边。那你如果有什么灵的感觉，它是带着爱的，对不对？这个爱很重要，这个爱是一个辨别，这也是罗马书第五章说圣灵把他的爱怎么样浇灌在我们的什么心里，他是带着爱，带着喜乐，带着平安，带着宽容，这个都是在主里边的什么印证。那如果我们感觉这样的灵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舒服。那如果这个灵带来是一些论断、批评、自我高举，那比如说啊，有人在安息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感觉，那感觉说有一个声音跟他说，你是上帝所要重用的仆人，你是神所要重用的使女，你要去南美洲去开创十个教会。那如果是这样的内容，那你要，我讲的夸大一点啊，就是你们要小心。所以有曾经有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们在那样一个追求灵恩的系统底下，他们里边有神的感动，就跟他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家产，然后去日本传道。结果他们把家产变卖之后，去日本待不了多久，什么都做不成，然后就灰头土脸的回来的。所以这种事情我们要了解，就是说要去更多的认识神的灵，就是神的什么道。或者说在安息的时候有一个声音 跟他说，教会那个高富帅哦，那个很帅的男生是你的丈夫，然后他就很勇敢的去跟他说，上帝告诉我你就是我的丈夫，然后搞得这个没有了，搞得昏天地暗。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如果你有道，你就能够分辨这些事情到底是不是出于私欲。你知道私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下次再讲好了。因为在这个雅各书那里说，私欲既怀了什么胎，就生出什么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死来。我们会不会死？会。死怎么来的？罪来的。你们推得太快了。罪怎么来的？那我们有没有我们想要的？这就很麻烦了，下次再讲。